弟兄姐妹，新年蒙恩。各位，今天我们要回到《使徒行传》的讲解。各位还记得我们上一回谈到哪一处吗？各位记得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到圣殿的美门前，看见一个瘸腿的。那彼得对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我有的给你，就是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么我瘸腿的他的踝子骨马上强健起来，跟着彼得约翰进到圣殿，那大家都非常的稀奇惊讶。那么从这个地方呢今天我们要探讨，那这个神迹其实一发生之后，那彼得马上把众人的注意力带向基督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告诉我们，神迹其实异能不能拯救人，那他只能给人那一时的赞叹、惊讶、稀奇，那之后呢，没有了。所以呢，那个惊奇、那个赞叹，只不过是叫人的心那个时候打开，然后来到基督的面前。因为信道是从听道而来，那听道听什么道？那就是基督的话语啊。圣经是这么说，人听了信了才能够得救。那这也告诉我们说，每当我们看见有一些神迹奇事异能或者真的我们有时候祷告了，有些弟兄姐妹得医治，或者一些很奇特的事情就是发生的时候呢，之后我们所讲的信息是非常的重要。那在很多的讲道中呢，我们就会发现，人呢看到神迹奇事之后呢，很容易整个专注点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就一直讲那个神迹的事，讲那个医能的事，讲某某聚会我们参加那个聚会生命怎样得医治这样的事情。其实呢，那个讲到，如果今天各位很注意看的时候呢，彼得呢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然后高举基督的工作，那么叫众人那现在这个时候认识那个行万事的，甚至拯救不但人的身体，也拯救人的灵魂。所以呢，这个时候彼得的讲道是把人从那个事物、那个神迹，甚至包括他自己，他是那个行神，好像神透过他行神迹的那个人，甚至从这个地方带走。我们要仰望的是谁？就是那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他跟很多人的讲道是不一样，他是刚好他是削弱那个神迹，反而高举基督了。然后我们看到彼得在第三章后面这个讲道，如果各位去读的时候呢，他短讲完之后呢，第四章马上什么事情发生？逼迫就来了，那使徒们就受逼迫了。所以各位要知道，只有真正高举基督的信息呢，才会触动撒旦的凶恶。那今天很多的讲道是常常就是高举人然后就是讲什么能够信耶稣得什么祝福啦、安康啦满足人的需要啦提倡一些人的积极啊或者道德啦，有这方面的讲道呢，你会发现绝对不会受逼迫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很喜欢，世界很喜欢这样的讲道，世界的政客很喜欢这样的讲，世界的宗教家、道德家呢，他们很喜欢这样的道。但是各位一定记得，你要与世人为友，怎样？你就是与神为敌。神很清楚这样说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叫我们传的信息呢，是叫人谦卑在神的面前， 叫人知罪的信息，叫人认定唯独接着基督才能得救的信息。有这样的信息世人不喜欢，那这样的信息叫撒旦又非常有痛恨的，所以那个逼迫必定会来。但是只有这样的福音的信息是我们的荣耀，也是圣灵催逼我们所传的。所以今天教会里面要兴起的传道人呢，就是要能够被这样的信息感动，然后也起来放胆用口传扬这样的信息。不是啊，哎呀，这样的信息你要讲的时候呢，等下人不要来啊，我教会不来的话奉献就少了，那怎么办？教会怎么运作？这样你出卖真理，出卖上帝的讲台。那这样的传道人，其实人的心啊，真的是只有自己知道，还有神知道。那是自己在神面前要反思。当然我们不故意冒犯人，但是我们要讲的福音是确确实实圣经的话。那圣经的话你讲出来的时候呢，它自然有一个冒犯性，尤其是冒犯谁？不愿意悔改，不愿意谦卑，不知罪的人，他们被冒犯。那你讲人喜欢的信息，你不要冒犯人，那他来教会他也没有得救，他怎样听都不会得救，对不对？我常说他被冒犯走了，但是呢他是神拣选的，他拒绝真理的呢，神一定会有问题使他发生在他身上，那他会受到很多的苦难，然后走到尽头他再次会回到教会，那时候他会长久的留在主的教会。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呢其实很多看起来很多很多的运作啊，很多的形式啊，但是其实整个教会的精神是从这个讲台出来的。你怎么做事，你怎么办事，你怎么对人，你怎么看人的生命，其实都是从这个讲台释放着神的话的时候呢，那神的话里面有神的心肠，有神的心肠里面，我们一得着，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做事，你办事，你对人，那以无愧的良心，正直的心，用爱心也说诚实话的，各位，这样我们才能够建立真正的一个关系了。所以教会如果教会的传道人起来不是喜欢要研读神的话，然后被这个神的福音来激动要传讲，就喜欢搞事物搞人事这些东西搞来搞去，或者呢就是找很多能干的人，对这样的信息一听没有感动，他自己没有感动他怎么会讲，对不对？那他看到钱很有感动，他就当然讲钱的东西，对不对？那他对人的罪，每次讲到人的罪人，然后讲到神的怜悯，讲到神的愤怒要来，然后又讲到神的救恩要来的，他对这个信息好像自己也腻的，他怎么能够讲出来，对不对？所以很多的东西呢，其实真的是来自人的生命里，这是神的恩典。可是各位，你能够听到神的道，这是恩典。你听了神的道之后，你再被激动，这又是更大的恩典。你被激动之后，你能够放胆传讲出来，这是最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做传道功夫的人真的在神面前很谨慎。今天我们来看使徒彼得他怎么传道，我们都翻到使徒行传三章十一节，三章十一节我们来看，那人就是那被治好的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那这当然了，因为一个神迹异能发生的时候呢，大家都稀奇。那你看彼得怎么说？彼得看见了，各位，看见什么？你要看见主，不要就看见人。看见人你就向人低头，你看见主的时候，主啊，这时候你要我讲什么？这彼得看见这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 定睛看我们，有想必众人的眼目就转向彼得、约翰。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各位，彼得这里说，其实基本上两个东西。第一是什么？你们为什么这么稀奇呢？稀奇本身啊，不能叫人得救。这句话很重要啊！我再讲一遍，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哇，听见证，看到神迹奇事的，他们很稀奇，哇，他们甚至拍手，他们啊，哈利路亚，这样哦。不懂哈利路亚谁了啊？不懂谁，有没有信主的也哈利路亚的，也阿门的，没有得救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只有下面彼得要讲的福音，他们信了才得救的。所以你不要被人很积极那个心态、积极的表现，以为哇，这么全部人得救，不是。我们看这个，我们要很清楚，各位。你想想看，如果这一幕今天发生在当今一个教会里，一般的传道人做什么？哦，一个瘸腿的起来行走啊、哦！那每个人冲来看的时候呢，他一定，哎，叫那个瘸腿的来来来做见证啊、哦！那个时候就变成见证会了啊、哦！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教会就最喜欢叫人做见证？啊、你的癌症怎么好啊？你的糖尿病怎么好？你的高血压怎么低啊？啊，那这些整天做这些见，但是呢，你看在这个时候呢，彼得没有叫瘸腿的做见证，因为即便他的经历很真实，彼得知道最关键的时刻到了，要传讲耶稣是基督。那所以他说，你有什么稀奇？这不是稀奇的事，神要怎么做都怎么做，重点是。为何神要这么做？重点在这个，所以马上把他们带到这边。彼得又讲另外一样东西，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这是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所行的事？各位，我们每次看到、哦、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按手，哇，不久之后哇，他就好起来，或者怎样有一些变化，还是什么，我们就以为说那个能力是从那个人来的。那个你要知道，人有什么能力啊？人是尘土了啊！人，你现在的这个冠病临到你了，你就要病了啊！你怎样有能力？所以呢，我们一定明白是神透过人，神要做，神也选择要透过谁来做，要借着谁按手来做，这是神定的。所以神是那个能力的出发者来的，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不要以为这是凭人的虔诚来做的。因为当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哇，常常为人祷告哇，就有功效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觉得哦，这个就是属灵人哦，有包啊、对不对？他就敬虔，所以呢有灵，所以我每次要找这个牧师给我按手。所以这里讲很清楚，为什么你们以为是借着人的能力或者什么人的虔诚使这人行走呢？这话是将人的关注从这个神迹还有什么行那个神迹的人带走啊，这不是啊能力，也不是什么人的虔诚，人的能力不是人的虔诚，这是神自己要行的神，他按着他的主权定的时候定的方法啊。所以你要记得，神定时候定方法定人物来做这个神迹的，有时候不一定你要为那个人按手当场他就好，有时候你在家纪念他，神听你的祷告就好，对不对？神有时候呢，你怎样为这个人祷告好像看起来他不好，但是呢神的恩典够他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失去信心。所以你们有了解吗？神怎样做都可以、有时候神也透过药物来做，对不对？有时是那个病痛的人他自己依靠主，那神医治他。那所以神在做的事情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中间我们会明白说，每当神要做这个神迹奇事的时候呢，这一定是在神的主权里面，他做必定是要把自己的圣名高举起来。所以在这一点呢，我们是一定要很清楚的。因为我特别要说， 你的现今很多很多这些神医啊，所谓的信心神医，在教会界里面，什么 faith healer， 时不时就来搞什么神迹大会啦、医能大会啦这些东西呢。我只爱是奉主的名跟各位说，你们不要去这样的聚会，你们去很麻烦了、得医治之后更麻烦。为什么呢？得医治之后，从那时候起呢，你就追这种现象，你就特别追某一个牧师，他有这个恩赐、他有这样的、能力能够释放你，一切把人的眼目抓住，然后把叫他定睛在人的，这种是魔鬼的工作来的。你一定记得这句话、你一定记得、有些教会你去的时候呢，哇，几个人在台上哇跳啦唱啦，然后呢跟会众一起玩啊，会众都、很开心啊，看到那个领事的哇很有亲和力，魔鬼的工作来。我甚至这样讲，因为当我们众人在敬拜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是要面对主的，越多叫人因人而嗨、的那种节目那种方法，教会要弃绝。我甚至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话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已经习惯了、现在去教会、跟去演唱会差不多一样、那是现在是教会、不是演唱会、那十三节我们一起看、十三节这里说什么、彼得马上就说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各位，这里这句话彼得一开始的时候讲什么？他讲到神在历史里面的作为。犹太人是很清楚历史的，那人没有历史没有根基的，所以有根有基，你们敬拜的谁？你们的祖宗的神，你们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然后就讲到从这个地方讲到然后神的仆人耶稣。那虽然我们的主耶稣，各位亲爱的弟兄们，我们主耶稣哪里可以跟这些旧约的人相提并论？我们主耶稣是万王之王，对，他是上帝，对不对？这些人是凡人，但是呢，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一脉相承的，这一样的应许的系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不对？然后呢，大卫，如果继续走下来的时候，大卫，然后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不久前跟各位讲这个改革历史，为什么我要跟各位讲从耶稣基督，然后使徒教父，然后继续走下来的时候呢，圣奥古斯丁，然后黑暗中世纪之后，所以马丁路德，所以呢一直到今日。所以呢，这些是一个这个系统正统的这个系统传下来的那个教义是最准确的。我特别这样说，当然如果你读圣奥古斯丁，你读马丁路德、加尔文的有一些讲解注释，因为神的有一些启示呢，慢慢就是显明的。哎，你这奥古斯丁呢，你开始读的时候呢，哎，他又写的是不是跟他过后、他又在明白的时候呢再写的，然后呢马丁路德在写，哎，有一点进展，但是那个根基是没有改变的。比如讲预定的东西，没有改变的东西，对不对？双重预定论没有改变，你会了解不会忽然间讲另外一样东西的。他们讲到人的罪，人神的恩典没有改变的。所以呢，你一定先明白，如果你要寻找正确正统的、也真的这个主干人物传下来的东西，各位最好、那以这个为中心，那你不会走错。有些新派的教导忽然间这一两百年经不起时间的历史的考验的。你看为什么主每次出现像他的仆人，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对不对？雅各也很软弱，但是谁带领雅各的？谁带领他回迦南地的？对不对？这些都是上帝的作为。所以呢，你明白历史，明白圣经，明白神在主干人物里面的，所以你的教义是最牢固的。所以这一点呢，你对了，然后呢，我们再往生命怎么活出来，怎么确认神的话， 活出来这个地方的主，这样你的信仰就有根有基。你们听得懂吗？这样的，因为现在呢，异教之风啊，各样的理学、小学啊，你去到一个教会，哎，我们说、啊、很有口才哦、啊，他也讲好像用圣经的话，又有个结合这个世界的很多的有现代的一些道理，我听的时候好像头头是道，但是呢，有时候你再继续听的时候呢，听不出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教义在里面的时候，你就要重新要问，到底他在给我的思想是对不对？是不是圣经所讲的？还是掺杂现代的文化里面的东西？所以呢，我这里顺便讲这个东西，那你看彼得他向犹太人一传福音的时候，我不是传异教啊，不是传用另外一种宗教，我现在讲的这个福音是原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信的那位上帝，然后现在他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那为什么叫耶稣是神的仆人？那我们又问这个东西，我们主耶稣呢，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呢，当我们说仆人的时候，仆人是听从主人的，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为了听从父的，听从父。所以第一个亚当他违背父神的，对，第二个亚当主耶稣基督他来完全听从父神，父神对不对？成全了律法的义，然后呢，他活出那个义，在十字架上把他的义归于我们。所以这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了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一直跟各位说的哈，这方面的事情各位先了解哦。那我们主耶稣是我们上帝荣耀的对象。那从这里开始呢，各位注意看，彼得就一一指出犹太人的罪了。犹太人的罪，你看第十三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然后下面你看。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你看彼得的讲道，他用的口气字眼非常不客气，对不对？各位有没有发现，你们对不对？你们弃绝他，你们把他交付比拉多，你们杀了他，所以都是指出众人的罪。各位，所以你们会看到我们彼得他的传福音法跟当代很多传道人的传福音法有点不同，对不对？那现在很多传福音法是神爱我们，神要祝福我们，好像神求你们来啊，快点哦，来救，来得救啊！你们没有把人的罪讲清楚，你们不指出人的罪，叫人知罪。所有圣经讲的福，不在那个人身上发生。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所有圣经讲的祝福，是给知罪的人、悔改的人、归向主的人。所以他没有罪，不知道罪啊，他不知道自己有罪。你说耶稣好，耶稣能够改变你的人生，耶稣在你人生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计划，这些我们每次听，对不对？谁不要啊？耶稣给你上天堂，谁不要？对不对？每个人都要嘛，对不对？有没有人讲我不要计划，我不要天堂，我不要好？没有人要，对不对？耶稣给我，然后有一天你讲佛也给你那个好，还要 OK， 什么都 OK。所以呢，你一定明白为什么要指出你们众人的罪。然后呢，指出众人的罪的时候，你们一个一个来看，你们会看这个东西。第一啊。第十三节，我们重新再来看这个地方哦。十三节后面，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各位，这句话什么意思哦？比拉多我们都知道，原来他要释放耶稣啊，他三番四次啊。讲我在这人身上 没有找出什么罪，但是你们要杀他，对不对？其实呢，我们会知道，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被审判钉在十字架上的事情，犹太人的罪是比比拉多的罪更甚的，对不对？我们应该会要明白。那你问，但是犹太人他们是拥有上帝的启示，拥有上帝的启示，但是却杀了上帝的儿子，这个矛盾不矛盾？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今天上帝把他的启示给你，教导你圣经的，向你传讲，然后你直接拒绝，或者你听腻了，我不信这个东西这一套，那你下面你做的那个恶事啊，是真的罪大恶极的，因为你会走更邪恶的路。这个光芒最大的这本圣经，这个福音向你显明的时候，你都无动于衷的话呢，那你会发现你心中的恶是何等的大。你们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呢，犹太人呢，在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到达什么地步？他们的邪恶，他们的假冒为善也到达什么地步？所以够要谨慎。所以你听了圣经的话，你拒绝的话，再也没有起来。你听了佛经你拒绝，你听了什么经都拒绝，只是还没有 听到圣经的话，那还有救啊。你们了解？所以呢，圣经的话呢，不要轻忽，那很战兢的领受。但是在这里我特别又也要强调一样东西，但圣经这样说，你们却把他交付于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那这句话是不是说比拉多没有罪？也不是啊。各位，我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哈，我讲到什么？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犹太人，对不对？中犹太领袖啊，比拉多啊，希律王有一份啊，罗马兵丁，对不对？其实全部都有罪的。但是这里要讲的，你看，你们犹太人弃绝他，对不对？比拉多是罗马人，所以他是外罗马人，是外邦人，外邦人的代表，罗马兵丁这些都是外邦人的代表。你们了解？所以你要知道，犹太人呢，若不是犹太人给比拉多施加压力，比拉多这个罗马人不会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若不是这个罗马人，罗马的政府屈服于压力，犹太人也没有办法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要讲的就是什么？在我们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事情呢，不管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都有罪，你们听得懂吗？他们都参与在其中。那他们这些人物是一个代表性的，他们犹太人，一个是什么？外邦人，他们都把这位圣洁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也在其中，我们的主也因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 这一点我们明白吗？所以呢，每次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呢，那个应用就是在这个地方了。犹太人是因妒忌来杀了这位主，罗马人外邦人是因自己的利益然后也杀了基督，在骨子里面他们都是弃绝他。然后十四节，我们看十三节是这样的，十四节说，你们怎样？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所以你们弃绝的不是一般的人啊，你们弃绝的是那个圣洁公义者。各位对罪的这个层次你们要了解哈。那这里有时候要带出有一些奥秘，所以越公义的人，你逼迫他，你的罪越大，对不对？各位了解吗？这个杀人凶手杀人凶手啊，差不多了，好像罪没有这样大，对不对？那杀人凶手啊，就杀了好人，罪很大。我们人性会了解这个哈， 但是神说什么？你们杀的人是谁？完全圣洁，完全无辜，完全公义的那个位。然后要为了要杀他，要杀他不择手段，对不对？当时候就叫你们释放一个强盗巴拉巴给我们，然后这个人你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这个罪恶的极限就显明在这个地方了。各位，人到一个地步，你问会不会这样做，会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是非黑白不分明，然后就这样做，会的。你看现在人没有这样做，是因为自己的利益没有被触动你看有自己的利益被触动的时候，人很自私的一面，只有想自己的那个地方就出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对人性的东西啊！不要看人很好啊，自己很好啊，最近很久没有发脾气啊，那你看你等一下你的利益被触动，哇，你被人害到什么的时候呢？那时候你里面全部的那个恶毒就会出来的，那时候你不会想要怜悯人的你吵架的时候呢，你就一个角度想那个人的不是，对不对？那然后什么有些人，所以人家说哇，吵架起来祖宗十八代都骂到完了，所以都是啊，那个生你的也是那个样子的，你看，所以呢，你像你的那个爸爸妈妈公公也是这样啊，这样骂人，对不对？我们人都是这样骂人的，我们好像骂那个人不够哇，上面全部骂到完，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你们人性的恶毒。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一句咒诅的话都没有，他是不认识罪的，他是没有罪的那位主。那所以这一点，你们逼迫那圣洁公义者。然后这里说什么？十五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这句话也很悖论，对不对？你们杀了他是生命的源头，但是你们却将他杀了。但是 神怎么说？但是第十五节，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的，我们看见了这位主然后做见证。所以教会需要见证人，我们也见那见证呢。然后现在最美好的见证就是在眼前，这位已经瘸腿得康复的这那十六节，我们一起读。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所以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是什么？他的名，当我们讲他的名也包括了就是在他里头一切的属性，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信实的，他是良善的，他的名。所以我们基督徒所信的是基督和他里头一切的属性，我们不是信人的善良、人的努力、人的道德、人的积极的能力或者超能力什么恩赐，不是这个东西的那都是因他的名这人健壮，这人痊愈，连痊愈的那个信心也是什么？这里说什么？正是他所赐的信心，这里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对这些我刚才说神迹医能大会的这些东西呢你信你就会得医治，你信你就得医治，这种说法呢我们要很谨慎的。因为这里最后彼得在 这一段话里面呢，都是把人指向基督的名，然后荣耀归给父上帝。那这里讲到这一段呢我是想跟各位确认一些事情，就是说我们来思想一下好不好？今天在彼得的这个讲道我只是读了一半但是呢，既然讲到这个瘸腿的他因基督的名因神所赐的信心他痊愈的，那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也是我看很多信徒要问的，就是信心和病得医治有没有关系这一点因为很多的说法 说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呢，那病就会得医治。那特别搞信心运动的那些，每一次讲这个东西啊，就是为你按手祷告，你好就讲是哦信心哦，你不好就讲你没信心哦。那所以呢，到底都是他讲的哦，到底是不是圣经讲的？那所以这样的人每次就是每次拿耶稣的例子啊，你看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其实我们主耶稣讲的那个信啊，那些信，那个是一个重生神所赐的信心的信啊，不是你现在很拼命的信，你的信现在 level 3不够，你要到 level 5才可以信好啊，不是这个。所以他们讲的信心的多少，一直在那个你 level 5 level 10就可以得医治啊，到底要多少个 level 我也不懂啊。所以这个是很抽象的，但是他们每次用的一些经文就是刚才我们经文读啊，雅各书五章十五节说，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那主必叫他起来，有没有这样的话？那他们每次用这样的经文就讲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解释这样的话？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那么各位怎么解释？那这句话是不是一个好像病得医治的一种绝对原则？因为很多人把它当作一种绝对原则来采纳。但是各位，你有没有问过，在雅各写这句话的时候，它的真意是什么？其实在初代教会，你好好看，使徒们全部受到很多的苦难，甚至连病痛的也是有，保罗身上有一根刺，提摩太身上有胃病，然后你看保罗的书信也常常说到，我们为圣徒这个有病患的还是什么的祷告，对不对？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问，那这句话是不是有信心的？那你的病就会离开你。那么这是一个绝对的原则呢，还是说神帮助病人的那个应许？那我相信是后者，我相信这句话是一个应许。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各位？所以这句话呢，出于信心的祷告呢，就要救那病人呢，我想特别的解释这句的话啊。各位，出于信心的祷告并不是你预先声称自己已经得意了，比如说自己还有癌症，还有身体软弱，那然后呢你起来做见证说，我已经没有癌症了，我奉耶稣的名我已经好了啊。各位，现在很多很多的人做这样的事情啊，我想问各位，这样的做法你在圣经里面哪里有看到啊？瘸腿的我的腿已经好了，然后坐在那边，都是起来了才讲好的嘛，对不对？所以我没有看过病还没有得医，然后呢就声称我已经得医了，我已经好了，这样的一个做法并不是出于信心的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第一注意听，第一是什么？信任神的祷告，这个叫出于信心的祷告。所以信任神的祷告，就是你将你的身体，你将你的未来，你将你的这个身体病痛的那个结果交付于神，你信任他在你身上，你的身体，你的未来的那个工作，甚至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病痛的过程，你信任他的帮助，他的带领，信任。对，你甚至你祷告，对，你是吃药，你是看医生，但是你信任神借着医学在做工。所以信任神的祷告，这是第一点啊，不是我已经得医治了，然后呢讲了，然后神啊，你一定要心里面的神，你一定要医治我了，不然你拍谁啊？因为我已经讲我已经好了，你没有医治我的话啊，就是你差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种其实有人的意思在里面的，人的很诡杂的心在里面，不能这样做见证的。 你试试看，这样做见证啊，你最后从头到脚跟都是病啊，这个亵渎神的这种做法哈，也欺骗众人，这是犯罪来的啊。所以我再讲一遍，出于信心的祷告，第一是什么？这个是信任神的祷告。然后呢，这里说出于必定要救那病人，救那病人。所以第二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出于信心的祷告呢，必定带来巨大的功效，因为神一定向圣徒的祷告做出很重大的回应。你们相信吗？我是相信神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所以为什么教会每周都有一些祷告题目？各位，我们会军传道每次把这个祷告题目，谁谁谁有病啊，什么软弱的身体啦，什么我们为他祷告，对不对？然后这个当中呢，我们看有些肢体他们病虽然没有全好，但是神维持他们的信心，有时在他们病痛当中也怎样，这个当中我们探访主探访的时候呢，也祝福他们的家人，把福音传给家，然后把他们家人也带来教会。所以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一些不好的事一发生在我们肢体的时候，我们马上现在手机就短讯啊，某某人怎样，我们纪念他，为他祷告，这些都因为我们相信神是向众人的祷告做出回应的上帝的。各位还记得吗？在使徒行传你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十一十二章那彼得他被抓，对不对？那下监，那雅各是马上被杀熏到了，另一天彼得可能也被熏到，所以他就被关起来，他就睡觉，天使来救他，对不对？那时候什么事情？其实他被关的时候呢，圣徒们都在那个马可的楼房，都很切的为他祷告，有没有？那个是不是出于信心的祷告？是，对不对？所以呢，大家都很迫切的祷告。那天使就来的时候，就来释放彼得。他怎么被释放？他也懵懵懂懂的哈。这个监狱的门就打开啊，什么他就走出来。那时候呢，他就跑到门徒相聚的地方就敲门，对不对？那你们记得那个故事吗？那个敲门的时候呢，忽然间里面有一个仆女说：“我听到彼得的声音，彼得在门外。”那大家都说什么？你疯了？又是他。然后那门一直敲，对不对？大家有人在门外的时候，哎，开门就是彼得了。所以我要跟各位说的就是，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大家都是很同心合意的，也借着信心依靠主的祷告。但是呢，他们心里面没有想说那个结果会怎样。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他们没有说，我们祷告他能够出来出监狱，没有讲这个东西。连彼得 都已经出来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对不对？他们也不懂啊，难道是真的彼得不可能，对不对？这心里面是这样。所以我跟各位说，初代教会信徒的信仰，他们对出于信心的祷告，跟当代教会很多出于信心的祷告，是我发现很不一样的。当代的信徒是，连什么什么都要讲，他的骨啊，他的血啊，他的什么啊，哇，上帝啊，医治他的糖尿，他的什么，全部要讲出来，怕神不知道啊，对不对？那种，哎呀，这些全部要好，全部要得释放。当时候他们只有单纯的信心靠主，主啊，你的带领是最好，你保护你的仆人，你要怎样做，你讲。但是他们就是要依靠主，在那个时候有没有？用出于信心依靠着，那主总是成就的，超出众人所想所求的，有没有？所以我跟各位说，祷告哦，不是你啊。我们英文讲，有好像你拗神的手啊，神啊，你要做啊，用祷告来逼他做。英文讲，那不是这样的意思哈。中文的，我们出于信心的祷告，是其实祷告者信任神的祷告，也相信神一定向众人做出重大的回应。他是神，他有他的方法，他是良善的，他有最美好的带领，然后这样祷告的，然后总是看到神的成就，超出我们所想所求。那几天前呢， 那我跟我们香港有一位姐妹通话那是一个很沉重的事情有跟牧师一起去香港宣教的你们认识这位姐妹叫素素姐。那时候我们香港生命堂呢在这个还没有成立，那时候刚刚我们初步到香港的时候差不多是4年前。四年前呢，那时候我们就找了一个地方，觉得那时候牧师已经不能进中国，我们就在香港聚会。那这个叔叔姐呢，她是其中一位就是一直帮我们找地方，也想办法帮忙我们香港生命堂注册，也一直在这个地方很协助我们也招待我们，各方面这样做。当时候3-4年前呢，他就已经得了癌症那时候呢，他就一直在治疗化疗当中。那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我们都一直都为他祷告但是我们疫情这2年，我们都没有见到面，对不对？然后呢，他的病情也恶化了那他就跟香港生命堂的带领说，我很想跟牧师朱牧师通话那他说很沮丧，所以呢，我跟师母都就打电话给他就视频，我们就看到了我一看的时候呢那个荧幕他是整个人已经好像瘫痪躺在床上了他四肢都已经不能动但是我仔细看的时候呢他就是很期待就是跟牧师要我们视频，然后他就化了妆你们躺在床上化了妆你们想想看他是这么的一直等待。我是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就忘了，我就不是忘了，就是一直在那边把事情做完了，我迟了45分钟我才就我一看到视频的时候，哇！我看到他的脸孔的时候呢，然后躺在床上，他是连手指现在按那个手机，那个力气都没有了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了，那在他单单一个月里面呢，扩散的程度一直到他四肢不能动，然后只有躺在床上，女儿跟女佣这样照顾他。他唯一能够的就是他的表情还在那他化上妆嘛，我也看不出，可是他就这样跟我说话他第一句话是说，牧师，我一个月前我还好好的但是他忽然间就是 collapse 晕倒了，然后呢就送进医院，出来就是慢慢这个四肢的功能就失去了。他说单单一个月里面，我真的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我就听他讲我前面听他说的时候呢，我心里面一直为他祷告，我就想起他怎么恩待我们众人，恩待很多的牧者，他也不但是恩待朱牧师，有很多的牧师们有时到香港聚会还是什么，他都认识他们常常帮助他们的各方面施工方面的一些需要。他说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这个现实。我就看着他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圣灵感动，我就说，姐妹，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现实？现实不是现在你现在躺在这个床上不能动而已，我说现实是你很快会去见主，然后你的身体会全然好起来，那时候你见到主，再没有痛苦，没有流泪，没有悲伤，没有劳苦，没有眼泪，没有。我们信徒都是等那一刻，我们进到永恒，我们到乐园去见到主那我就那时候我就直接的，我是很爱他，我心里面很怜悯，我看他躺着的我也吓了一跳，对，我就告诉他这个，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现实。最后我们一切的痛苦会结束的，对不对？然后我说，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预备，第一，预备你的心去见他，可能几天或者几个礼拜之后。第二，你要留下最美的祷告，也最美的见证。只要你还有气息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一切留下来，众人都会纪念你，众人都会因你看到神的荣耀。那我就问他，你有什么牵挂，什么要祷告的？我的女儿的救恩，第一，还为女儿的救恩。第二，我的姐姐，我的弟弟，他们是信主的，但是为着他们的信心，继续祷告。弟弟在中国没有教会去，为着他的信心祷告。第三，还有很多我帮助过的牧师，愿主祝福他们的事工，还什么？那我听的时候，我心里很感动。他也没有说牧师为我身体得医治啊，什么什么。他已经4年跟这个癌症搏斗，他已经走到这个地步。那我们他该做的，我们都看到神透过他该做的已经做了。那现在就是最后，那我说好，主要听你的祷告。耶，你必定会见到主，我马上说你必定会见到主，所以我 为他祷告，愿主成就他所有的祷告。最后完的时候呢，我跟他，我跟师母跟他说，我叔叔姐不是跟你讲我们在天国再见。我就放下这个电话之后呢，可能下一回再见你是在天家了，因为我看他的病情已经到那个地步了，那他就阿们。我在讲的时候他一直阿们接受，我把他的心境带到主面前，带到永国他要去的地方。那我放下电话的时候呢，我心里面 我心里 很感动。 我看到神的作为。其实我们圣徒啊，就要带着这个切据，因为我们不是现在去，10年后20年后30年都会去的，我们都会走到那条路过去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要走这个荣耀的路，然后去相信那些整天讲我们信，我们就什么叫真信，什么叫出于信心的祷告。当然我们3-4年前我们看到他有癌症，我们都为他祷告。我相信不但是我，所有他帮过的牧师其实都为他的病得医治祷告。这4年完之后，已经借着众人的祷告，他也该做的都做了。那主叫他忽然间很快的那个退化的时候呢，就是主的时间到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主给我们一个切据。我们在这样的有时候呢，这样的现实一出现的时候呢，我们才发现，哎呀，我们很多人看到的时候呢，就马上想到地上是短暂的，地上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留念的，只有主的道，只有主给我的永生，只有主的面，就是我最后要去见的。主要平平安安的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去，对不对？这也是我们保罗他结束他的生命的时候呢，写了最后一本书，他最后就是这样了，主平平安安带我到他的永国去，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他。然后他几天后他就殉道了，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不是现代的传道人讲的信息，给信徒的切据？对，我们当然为病人要祷告，也愿主怜悯，愿主医治，但是有更荣耀的，我们千万要记得讲。我们在人有短暂的病痛的时候，叫人更是靠主。那些很多的讲道来其实挑动人的私欲啊，你有信心神就会医治你。曾经有一个牧师讲这句话，那些神医啊，你看啊，他来要给你按手，你注意看，如果他戴眼镜的你不要给他按手，因为他有神医嘛，你为什么也戴眼镜啊？为什么有这个残缺啊？那对不对？不要相信戴眼镜是假的啊，他能医人一定医自己。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呢， 自己祷告。我们其实有时候想这些东西也觉得很奇怪，自己也要笑啊，不为什么这样？那这么多人信这种东西，我心里面想，这些小孩子的东西，圣经给我们的是永恒的、绝对的、不变的，然后我们去相信那种相对的东西，然后那暂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力太弱。所以现在的人都是用你的情感，现在啊不能承受那个，所以骗你，然后就叫你信，因为你很怕，你不怕这个怕那个，都叫你啊，都叫你信。其实不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绝对不变的啊，愿主祝福大家。所以呢，我最后我讲完了，所以我们用四个重点来总结，简单。第一呢，我今天讲的是什么？一切的神迹奇事异能，不是接着人的能力或虔诚所带来的，全部按着神的主权、主定的时候、定的人物、事件来发生的。所以神要怎样做就怎样做，神也能不借着那个神迹异能来做，用各种的方法，可能就在一个人病痛快快拯救他的灵魂，然后就把他带走，也可能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没有人能够告诉神应该怎么做，这是神的主权。第二呢，那神迹异能发生之后呢，我们要将人指向基督，不是让人一直留在那个稀奇惊讶，然后等哪一个什么又有一个神迹特会来，不是。所有的神迹奇事发生都是随机的，就是当下神感动他的仆人，你要这么做就做的，不是定好每个礼拜天 Healing Sunday， 没有这回事，没有这样，都是神按着他的主权做。所以呢，我们就把人指向基督，快快回到基督的福音，也不要一直找这样的人做见证，当然你有得医治的给你一次做见证就够了，那你自己剩余的，你自己探访人的时候，你看到病人你自己有感动，你的见证跟他讲，然后来勉励他，然后叫他快快要归向基督，那这样就好了，不是在台上整天讲这样的见证，多讲了基督就少讲，你们听得懂？这个是第二。第三呢，当我们把人指向基督的时候，千万要记得把人的罪讲清楚，把人的罪讲的，然后叫人单单来到基督的，唯独信靠他得救的，这个叫福音。其他的叫人开心的福音、满足人需要的福音，这些都是不是真正的福音的啊？那个出发点本身，其实不是救人的福音来的。这些，为什么基督要钉在十字架上？那是因着我的罪。那我的罪在哪里？我的罪是什么？没有知罪的人绝对不会需要基督的。所以这是第三。第四呢？那神的大能临到一切信的人，首先信的人已经得到救恩了，对不对？所以信的人在神愿意的，甚至他有一些地方好像神愿意的，有些人的病痛真的得医治，有些人信了之后呢，有一些的坏习惯得释放也会有，对不对？但是在信的人最伟大的事是他的灵魂得救的事情，所以一个完全蒙羞软弱的瘸腿乞丐，奉拿撒勒基督的名站起来，然后为主做见证。其实更美的事情是他之后为主做见证的人生。所以这些之后，彼得讲了这些呢，下周我们会讲，那他叫众人要怎么回应。所以很重要是回应了，你们的罪是什么？但是福音是什么？神赐下的基督给我们了，现在你们要回应。所以呢，只有单单这样听没有回应是不能的，神的道永远要求人的回应啊！愿主帮助我们，这我们下周再讲，我们今天一起结束今天的讲道，然后我们一起领受圣餐，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主再一次用你的话勉励我们众人，也特别叫我们再次得到永远的盼望。主啊，你就是那来拯救我们、医治我们的主。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最后就是会见到你，在那个时候我们脱下我们一切的重担， 我们脱去我们的罪身，我们见到荣耀的主，我们也得到荣耀的身体。主，这是你应许我们的。主，我们继续仰望你当中，主，勉励我们众人的心，叫我们众人很清楚知道主爱我们，主顾惜我们，也在你的仆人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也不但求主造就我们众人的灵命，若是众人当中也有身体软弱的，求主也自己来按着你的意思做医治的工作，也让我们众人都能够看见主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知缺乏。主，愿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